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可能比较特别一点，讲到说一个情境式的教学哈拿的祷告。那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情境式的教学哈。我想做老师的都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教学的方式，换句话说，他让一个学习的人在放在一个实际的一个环境的里面，那么是一个真实的环境，那么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可以来思考，你可以来探讨，然后以至于以后你可以在自己实际的生活处境里面，你知道怎么样来应对。所以这是叫做情境式的教学。其实在神学的课程里面啊，其实用的很多，特别是在伦理学上面，那会举出很多的例子，然后用那样一个实际的情形一个处境，然后说出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标准、圣经的规范在哪里。那今天我想就用这段圣经这个撒母耳记啊，第一章这个哈拿的祷告这段的故事，我想我们来看究竟这段故事如果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啊，我们有很多各样的纠结困扰，那在我们的人际的关系当中，在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处理里面，那么这些就是这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有基督的生命，基督过要过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可以是怎么样子的来过这样一个日子呢？所以我想这是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所一同来思想的。撒母耳记上一章一到十八节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段这一卷书哈，基本上撒母耳记这一卷书其实它是连接两个时代的一个卷书。撒母耳记或者撒母耳这个人，你看好撒母耳，他基本上他是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位士师，但是同时他也是怎么样，他也是列王时代的第一位先知，所以你就知道撒母耳记它是处在两个时代的中间。那么而且撒母耳你就知道，当他担任祭司这个祭司先知之后，他也高立了两位君王，扫罗王跟大卫王。所以这是一卷介于两个时代当中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一卷书。那么我想我就不把经文念出来哈，我就请打字幕的弟兄能够把这个经文来打出来，大家就一边看一边听哈。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到三节，这里主要我今天既然是用情境式的教学哈，那么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要是把一个背景向大家来介绍。这个背景讲出什么呢？我想第一节经文这里讲到说，在以法莲地区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你知道这一节经文在强调什么？他在强调以法莲地区的以法莲人，你看讲两次以法莲。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的主角以利加拿他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人。那么以法莲支派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根据创世纪哈，我们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创世纪45章46章里面就讲到约瑟他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做以法莲。所以以法莲我们都知道他是约瑟的一个儿子。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以法莲这个称呼这个名字哈用的很多。你看当以色列国分裂成北国南国之后， 你看那个每当圣经要讲北国以色列的时候，用谁做代表？用以法莲做代表。所以你一看哈，以法莲经常用以法莲就是指这个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说北国以色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这个拜偶像远离神，哇，这些哈都是用以法莲来代表。那你看以赛亚书和西亚书里面啊，都是讲到说以法莲这些酒徒怎么样子在住在肥美谷上面，他心里高傲怎么样子哈，这些都是用以法莲来做代表。那么在这个这段圣经里面哈，基本上你看我们在如果再看哈这个这里讲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一个示罗这个地方。示罗是我们都知道有神的帐幕在那边，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就把神的帐幕约柜统统放在示罗这个地方。那么同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帐幕所在的地方或者约柜所在的地方是代表的神的同在，对不对？代表的神的同在。所以这是当时候以色列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当时候在帐幕里面有祭司在那里服侍，那么谁做祭司呢？刚才讲的说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那么这两个儿子在里面服侍做祭司，圣经上怎么形容这两个人呢？圣经上形容说他们不认识神是恶人，祭司不认识神是恶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哈，这个当时的情形。而且圣经形容说有人来献祭了，带着祭物来献祭的时候，这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怎么样，他说就把人家的那个祭物还没献，就把人家的祭物的肉给拿走了，好像像抢的一样。所以圣经就说他们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非常的严重，甚重甚重。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以色列人经常跟非利士人打仗，那么当时候的人就想说以色列人老是打败仗，这次我们要把那个约柜抬到前线去。那么这个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那么盼望就是说这个仗就能够打赢。结果没想到说我们有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哈，就是约柜不仅没打赢，而打了一个大败仗，约柜也被抢走了。所以你看哈，我稍微这样形容一下，主要是什么，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在撒母耳，在这个撒母耳记这个时候，在那段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期，非常黑暗的时期。事实上神已经离开他们，事实上神已经任凭他们。在这个黑暗的时期的里面，他们没有神的同在，以至于四世纪到的最后一节圣经那里讲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当时候的情形。所以换句话说，讲到以法莲地区其实就是讲到当时候的一片败坏黑暗。那么以利加拿他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刚才讲说以利加拿住在以法莲地区，以利加拿也介绍了他的家庭哈，他是什么样一个家庭呢？哇，这个家庭非常非常不错哈，因为你知道这个帐幕在示罗这个地方，通常以色列都是要求这个家里面的人每年要三次到示罗神的帐幕那边去去献祭。你知道这里讲到以利加拿他们住这个家庭住在那个拉玛的索非城哈，拉玛的索非城实际上距离示罗大概30里路，大概30里路，那么而且都是山路，所以这个交通工具哈，如果要去，大概都是要用驴驹或者是走路。那么一年三次去朝拜是很不容易，翻山越岭， 常常需要就是露天住在外面露宿。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在一个黑暗的时期里面，却在这个地方而且宗教的领袖像祭司居然不认识神还抢肉，所以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却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在这样一个败坏的那样一个黑暗的时期里面，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家庭，这个家庭里面他们都是一群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家庭。这是从当时候的社会环境我们来看，但是这个家庭结构是什么呢？我们看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做皮尼拿。那么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哇，这个家庭虽然是一个非常近浅的家庭，但是这个家庭也有家庭的难处，也有家庭的难处。你看为什么哈拿会讲到哈拿的苦情啊？苦情就是两个妻子之间产生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他们的一个家庭问题，两个妻子不和睦。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哈，就讲到这个两个家庭的一个情形，里面两个妻子不和睦，经常品尼拿会来欺负哈拿。那么从第四节开始就讲到这个矛盾的核心，矛盾的核心。圣经当他讲到这个矛盾的核心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主要就发生在哈拿不能生育啊，哈拿不能生育这件事情了。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啊，以色列人如果妇女她不能生育，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羞耻的事情，那么而且也会遭到丈夫的羞辱。那么在当时候，因为这个儿女很重要，因为家庭的劳动力是要需要儿女，那父母亲年老的时候也需要儿女们来供养，所以在当时候的这样一个中东的环境里面，基本上不能生育的妇女是非常的不仅是这个她的处境哈，是很难的，是很难的。哈拿存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缺点，就是她不能生育。那么第六节就讲到皮尼拿，皮尼拿就成天的来激动他。你知道这个激动这两个字啊，激动实际上就是让他苦恼，让他苦恼，刺激他，总是拿他不能生育这件事情来大大的就是让他生气，所以你想，哈拿知道不知道他自己的情形？哈拿当然知道自己的情形，所以他自己已经是很苦恼了，再加上皮尼拿还要这样子的来一再的来刺激他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愁苦，很大的愁苦。为什么皮尼拿要这么做？皮尼拿是因为嫉妒的原因吗？因为圣经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加拿丈夫以利加拿特别的爱哈拿，偏爱哈拿，而且给东西的时候总是给他双份，所以以至于皮尼拿就跟他要做对，因为有两个妻子就成为对头。我想皮尼拿是的确不好，但是圣经也讲了一个理由，人家品尼拿之去激动哈拿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品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所以你可以看见哈，这整个一个背景故事里面，这个家庭是因为当时候母亲母以子贵哈，母以子贵的一个社会，所以哈拿遭遇就是在当时候这样一个社会的环境里面，以至于他内心非常的痛苦。当然值得安慰的是，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很爱他，那圣经说他每一次给哈拿的祭物都是给双份的， 而且在哈拿非常难过的时候，以利加拿陪伴他，特别安慰他，说什么？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但是在第八节里面，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哈拿似乎仍然止不住心里面的难过，无法接受这个安慰，无法接受这个安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固然不能生育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但是丈夫的爱其实在当时候的社会里面也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哈，特别是在皇帝的后宫里面，对不对？大家都这个从历史上从小说里面都可以看见，皇帝的后宫是烟消弥漫哈，互相在那里争斗，你这个何等的厉害。为什么？其实他们这些都是为了要来争取皇帝的宠爱。所以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连续剧啊，这个电影啊，小说都一再的用这样一个话题来作为剧本。所以在一夫多妻的一个社会里面，你知道做妻子的是想尽办法来获得丈夫的喜爱，为了获得丈夫的喜爱，可能做这个妻子不择手段。无论在皇宫，无论在平民百姓的家庭里面，他们的地位其实完全或者说大部分是取决于皇帝或者丈夫对他们的爱有多少。所以基本上这是当时候的一个社会情形。所以你看哈，以利加拿对哈拿的安慰，以利加拿这个丈夫对哈拿的爱情，他一再一再的表明他的爱，或者是说应该是说这是足够足够安慰哈拿了，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爱情。但是圣经上当他特别这样描写出来以利加拿爱哈拿，而且告诉他说他的爱比儿女更怎么样更重要，对不对？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女更好吗？丈夫不在乎他有没有儿女，哈拿不能生育是事，但是丈夫不在乎。所以对于以利加拿来讲，他完全是真正的是在那里爱哈拿。所以按理来说，这个哈拿应该反过来可以来反击比尼拿，他反而可以去刺激这个比尼拿，丈夫爱我，他不在乎有没有儿女，你看他给我的东西都是双份的，他可以这样子对比尼拿来说。但是哈拿的反应是什么？圣经上说哈拿应该是何等的喜悦高兴跟这个满足，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说他不受安慰，他不受安慰。所以从九节到十一节哈，从九节到十一节，哈拿虽然有得到了丈夫的心，但是她还是心里愁闷，她没有因为丈夫的安慰而喜乐。那到底哈拿怎么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哈拿做什么，九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说他心里面愁苦，他跑到神的面前去来祷告。在最难过的时候到神的面前去痛痛哭泣，向耶和华祈祷。哈拿怎么祈祷？圣经上说他痛痛哭泣，他在神的面前痛痛哭泣，是大哭一场吗？痛痛哭泣是大大的哭泣吗？而且圣经后面十五节还讲说，这个他倾心吐意，向神来把他倒心里面的苦痛这个愁苦啊完全倒出来。哈拿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愁苦，丈夫这么爱他安慰他，但是他心里面充满了愁苦。所以这表明 哈拿的确里面他有一个极度的愁苦，或者极深的一个愁苦在里面。然后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然后就向神求一个儿子。我想这个背景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你觉得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哈拿在这样一个光景之下，他求儿子，他的目的、他的动机、他的心态会是什么？他是为了在品尼拿的，如果有了一个儿子，他能够在品尼拿的面前可以扬眉吐气吗？因为他的愁苦都是品尼拿这个引起的。他是为了证明品尼拿，你错了，你以为耶和华神不使我生育，你看我现在可以证明，其实耶和华不是这个意思。他为了从此之后求一个儿子，从此之后他可以打压比尼拿，能够以牙还牙吗？你想过这个，如果他是这样一个祷告，神会听吗？他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目的是让神给他一个儿子之后他可以出一口气，神会听吗？我想都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这样看来，哈拿的祷告其实你看哈，哈拿只求两件事情。哈拿第一个倾倒他的苦情，第二个就是求一个儿子，而且呢却把这个儿子终身归给耶和华。终身归给耶和华，这是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给我一个儿子然后我给你，这是在跟神谈条件吗？给我一个儿子然后我又给还给你，这个祷告神会听吗？我想这样看来哈，恐怕哈拿他心里面那个极大的愁苦，极深的愁苦，恐怕只是他这个我们说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品尼拿引起来的，恐怕从这些地方看来，这个品尼拿的嘲笑跟羞辱只是表面原因，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这是什么原因？这什么原因呢？我想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在诗篇里面所讲的。所以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哈拿不能生育，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件事情哈拿会怎么想？哈拿是会想到说他究竟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你留意皮尼拿在刺激哈拿的时候是讲到说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是当时候的一个极重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不使人生育，一个是不使一个女子生育，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严重的事情。在当时候的以色列的文化之下，不能生育这意味着是不蒙神的祝福。你看这位神怎么祝福亚伯拉罕，当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经就讲到说神使他的子孙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数不过来。诗篇127篇里面讲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所给的赏赐。所以换句话说，不能生育是当时以色列人是被看作被神惩罚的，被神惩罚的。哈拿，所以哈拿在这里求一个儿子，他更在意的是他自己是不是蒙神祝福的人，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了？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她的丈夫以利加拿的爱还不能满足她的原因，以利加拿的爱不能使她快乐起来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哈拿求告说，她说如果她有一个儿子，她愿意把儿子交能够献给神。她要知道如果神给她这个儿子，那就是表示神并没有使他不生育，乃是这个没有儿子乃是出于神的。 神不使他生育，乃是神有他的计划。所以你知道，这个实际上是在祷告的里面，哈拿跟神之间的一个约定。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借着这个被肯定。哈拿所盼望的是在他的人生里面最大的缺残缺不能生育的这件事情上，他要来重新肯定他跟神的关系。最终他也借着神使，你知道神使亚伯拉罕是撒拉不能生育，结果生了一个以撒之后，生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这位神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所以换句话说，当哈拿有了儿子，不仅证明他肯定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怎么样荣耀再次的使这位神能够得到荣耀。这是哈拿的一个情景。所以我想，一个人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总要记得一个虔诚的人，一个基督徒，好像我们这样一个神，我们总要先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来祷告说，求让借着这个关系来证明，来荣耀神。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我还是想讲后面的有一件事情，我想可能大家没想不到，是什么事情驱使哈拿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什么事情促使哈拿到神的面前去？我想就是那个哈拿里面的那个最深的软弱，最大的一个缺陷，对不对？就是不能生育这件事情。所以原来一个人的弱点，一个人的软弱，可以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接触点。哈拿因着那个极大的缺陷，哈拿因为落在那个极深的软弱的里面，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在那里痛痛哭泣，情心吐意，痛苦极了。他在神的面前，你知道那个哭，好哭，哭不仅仅是一个宣泄感情的事情，哭通常是指一个人动了真感情，实际上指一个痛痛哭泣是一个人动了真感情。所以哈拿的眼泪混合在他的祷告里面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干巴巴的祷告，他也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祷告，他痛痛哭泣乃是发自肺腑的。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有没有软弱，我们有没有这个弱点呢？有。但是你知道吗，哈拿的祷告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些弱点、这些软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接触点。你可以在这个接触点上去找神，你可以在这个接触点上得到这样一个美满的这样一个解答哈。所以你可以看见哈，我想时间的关系哈，已经到了最后了。所以哈拿这个祷告，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刚才讲说他的个人的关系跟神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使他生育。我想当哈拿祷告之后，我们都知道他的愁苦没有了，对不对？他本来吃饭都吃不下，显然。但是我的意思说，他在祷告里面得到神的回应了吗？没有。换句话说，祷告不是在神的回应、神的答应，有没有答应你的祈求，不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你跟神之间，当他痛痛哭泣、情心吐意，他跟神之间在那样一个真的感情的里面的时候，他知道他跟神的关系还在。因此当他的神的关系还在的时候，神的恩典当然在，神的爱当然在，神的同在当然在，这一切使他完全恢复，乌云一扫而空。我想这是讲到这个哈拿的祷告哈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所以换句话说，我想最后举一个例子哈，如果你的船触了礁，如果神问你说 你要我为你挪开那个礁石，还是要我让那个水能够长高五尺到十尺呢？你要哪一个？我想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哈，但是我想你大概已经会选择说我要那个水长高五尺到十尺。你为什么不要把那个礁石挪开呢？礁石一挪开，这个船就可以往前行了，不是很好吗？理由是礁石挪开之后还要碰到另外一颗礁石。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祷告是为了解决这个难处，解决那个难处的时候，难处解决了，就一帆风顺吗？其实这个难处解决了，另外一个又要来，所以我们又被卡住了。所以换句话说，哈拿的祷告基本上我们不是把那个总是在我们的问题上注意力放在那个问题上。哈拿的祷告如果只是希望祷告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哪一个问题？解决皮尼拿，对不对？这个人把他挪开没有用的。所以哈拿的祷告里面可以看见说，他不是在解，乃是解决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是什么？那是让他的船能够长高五尺到十尺。挪开礁石不能使他有什么长进，乃是使他自己水长高了，生命长高了，他自然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好，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时间关系就到这里，谢谢。